我听我救救主吩咐，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他的声音终日招呼，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现在来讲信心的生活。我想我们每一天都在用信心哈。那你看，你很少早上出门以前会钻到车子底下看看有没有人放个炸弹，再去打开引擎。你太太端了一碗汤给你喝，你也不会拿烟筷子试试看有没有下毒，对不对？你发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在用信心。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信心的生活，跟这种 daily life 日常生活我们都在用的信心是不一样的哈。它特别是讲到在属灵的世界啊，在属天的境界里面，那信心的本质也是属天的哈。那他的对象也是这位属天的君王，所以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讲信心信心信心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可以揣摩就是了，可以体会哈。那我想我在开始讲信心以前，我先引用几个属灵前辈们关于信心他们的经验，他们怎么去描述信心。当然他们都不是在为信心下定义哈，他们只是讲到信心的时候他有一些经验之谈啊，像例如说这个圣奥古斯丁啊 ，Augustine 他讲，他说信心是相信我们所看不见的，但是信心的赏赐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见所相信的。啊，你们不记没有关系哈，但你愿意记也没有关系。就是他用这种对比的方法讲，他说信心就是去相信啊，就是去相信我们所不见的啊，但是信心的赏赐就是让我们得见我们所相信的。啊，这是奥古斯丁讲的。那宣信弟兄呢，他说信心好像人在寄信一样哈。他说很多人迟迟不敢把信寄出去，因为生怕寄出去掉了，但是呢却又一天到晚在那里 wonder， 在那里埋怨，在那里怀疑，说为什么没有回信。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没有真正交托，这是讲到你没有真正交出去。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讲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哈，或是说交给神。那你就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一手说要交，但是另外一手还是抓着我们并没有真正把自己信托给神。好，所以他讲到信心像寄信一样，你没有寄，但是又在说为什么没有回信。那莫安德烈呢 ？Andrew Murray 他说信心就是肯定所有神所讲的都是真的。那这个就跟保罗说的，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是很类似的哈。那这节经文我底下也有引用到。好，那这是莫安德烈说的。那达比弟兄呢，在这个基督是我们的满足第六篇，他讲到信心的时候，他说在信心的道路上拦处可能是真实的，还是只有因着不信他会成为我们的障碍。这句话大家知道哈，就是在你走信心的道路上的时候，你常常会碰到障碍，不是常常会碰到拦处而这些拦处呢也都不是假的，是真的，但是只有因着不信他会成为我们的障碍，或者说成为我们的拦阻。所以对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拦阻他。撒迦利亚书第四章讲的，他说大山啊，你算得了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要成为平地。山是真的，但是却挡不住所罗巴伯。当所罗巴伯在信心中往前去的时候，整个大山要挪移，整个大山要成为平地。所以今天我们在走信心的道路上，你一定会碰到难处的，没有一个人走信心的道路上不碰难处的。所以难处是真的，但只有因着不信的时候，它会成为我们的障碍，或是成为我们的拦阻，让你这个人成为不能继续往前去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可以用到我们现在生活里面任何的挑战，任何的困难任何的试探任何的苦难，你都可以用到这件事情哈，就是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拦阻我们。同样的，你看十二个探子碰到的都是迦南地，看到的都是迦南地的美物，也是看到同样的仇敌，那么他们信的神是同样的神，他们得到的应许是同样的应许，但是却因为信心不一样，那么他们的反应就不一样。 他们对人造成的影响就不一样，然后他们自己的结局也不一样。所以你就晓得信心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它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在我们在神眼中的这个走神的道路，或者在神手中的功用啊，这个信心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好，你从十二个探子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他们都不是泛泛之辈，不是出信的，都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几乎是族长，那个这个 top leader 一样，都是最大能的勇士，最成熟的领袖，那么一样被派出去，看到的一样是神的应许啊，那个葡萄大到要扛回来的啊，那他们也的确扛回来了，那碰到的仇敌都一样啊，那么相信的神一样，得到的应许是一样，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信心不一样，所以带下来底下来的结果就通通都不一样。他们对人的影响，他们在神眼中讨不讨神喜悦，他们最后的结局，那就带来一连串一连串的不一样。所以那个分水岭，那个关键点啊，完全都在于人到底有没有信心。好，所以主耶稣有时候对人讲完话就说，你信这话吗？就是他问我们到底你相不相信。那么我们讲完了这几个属灵领袖他们对信心的讲法哈，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圣经怎么说啊。希伯来作者就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好，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有很多时候我们读不太明白它的意思哈。那有一个翻译就是说，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的把握。当我们讲到所盼望之事的话，就暗示着什么？暗示着什么？所盼望之事，当你在讲我对所盼望之事讲这个事，就表示他还没有看到嘛，还没有实现嘛，你才会盼望，对不对？好，所以一面来说他是没有实现，但是另外一面来说你却有把握。好，所以这两个东西怎么样子能够连在一起呢？就是借着信心。好，这就是希伯来作者或是圣经上对信心的定义。好，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或者说信就是对于所盼望之事的把握，然后也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明明都还没见到，但是你已经有 assurance。 好，那这是圣经上对它的一个定义。好，那我们这样子看过了以后呢，我们底下就来看一下。好，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这个信心的重要。你要我讲我可以讲更多点，好，但是我都不敢讲太多。那不光是因为怕大家记不着，好，讲多了反而就不集中，那而且我们 ND 的时间也不够大家讨论，对不对？啊，这个很多人 feedback 都说内容实在很多，短短的一个小时啊，很难分享啊，所以我们就简单提四件事情哈。那这四件事情都非常非常重要。信心的重要，第一件事情讲到是信仰的根基，是信仰的根基啊。那你就知道我们整个基督徒，我们在讲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最常讲到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那这个字在我们在这个现代的基督徒来说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好，已经太普遍了，所以我们讲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啊，我们就很轻而易举的就带过去了。可是你要知道，光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恢复，那是花了别人马丁路德啦、加尔文啦、他们这个慈运里啦，他们当初宗教改革的这些改革家们，他们是几乎用他们的命哈，把这个真理给恢复过来。因为当时整个天主教已经黑暗到卖赎罪券啊，你犯罪啊，就是买个赎罪券，你的罪就已经解决了。然后你可以先买啊，然后你也可以替已经死掉的人买。所以他们为了要收钱，为了要盖整修他们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或是因为教皇需要有钱，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卖啊，就是你买越多，你只要把赎罪券交出去，你的罪就赦免了。而且已经把救恩已经沦落到这样子的地步，居然神的儿女们接受，所以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很黑暗啊，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失落哈。 那你说那神儿女们为什么自己读圣经没有读到呢？因为他们那时候圣经已经不是公开的圣经，很多人手上没有圣经，只有来到所谓的教会，就是当时的天主教只有这些神父们在讲台上，甚至还用锁链锁着圣经，所以一般人读不到圣经的。所以真理整个被封闭了，被蒙蔽了哈。那你去看马丁路德传，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在写马丁路德传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些人出来卖赎罪券，他们卖的那个热忱超过今天任何的销售员 salesman， 他们就当众哈把手上抹了一点油，就拿火把就这样烧手，那个手的焦味痛的那个人就是忍受忍受，就这样当众这样表演，哎呀，旁边人都吓死了。然后他就说："你们不买赎罪券，将来就是要在炼狱里面，在火炉里面，就是要这样子烧哈。"所以大家就抢着买为死去的家人买让他们在这个炼狱里面可以早一点脱离，或是将来不要有这些的审判。所以讲因信，只要人因着信心。就能够被 justify， 基督的宝血就能够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罪能够得到赦免，能够与神和好。那这个东西对当时来说都已经失落掉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讲因信称义，我就一句话带过去了。好，那这个是真的需要用信心。好，相信我，只要借着信心那么我就能够在神的眼中能够被神称义。当然，这个根基都是因为神的救恩哈。没有神的救恩，光信心是绝对不够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救恩，如果不是这个神伟大的救赎计划借着他的儿子成就，你再怎么用信心，没有用的。信心必须是建立在神的恩典跟神所做成的，跟神的应许上。如果我信各国明天会给我100万美金，你可以去信吗？但是没有用，对不对呀？对不对？没有用嘛，哈呀！那个信心是一定要有信心的根据的，所以信仰的根基是因信称义，是借着信心因信称义，而且要因信得生啊！所以罗马书1章17节说到，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从信心到信心啊！你入门是靠着信心你整个走路是要靠着信心这一生。我们荣耀的盼望也是借着信心，所以全是信心的故事，是信心所以以弗所书2章8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哈，神的恩典是根基，不然的话信心无从用，而且用也没用必须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么约翰福音6章7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所以你要晓得，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是借着信心，没有信心什么都没有。你不可能被神称义，我们的罪不可能得到解决，我们不可能跟神和好，我们更不可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做生命，这全部都跟信心发生关系。好，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呢，信心是我们讨神喜悦的关键，不光是我们得救的关键也是我们讨神喜悦的关键。那我只用了一节圣经，希伯来书11章6节这一节圣经是我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定都要背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能够讨神喜悦，一定要有信心。那么到底信什么呢？希伯来作者在你说要信有神，那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在翻译的里面，在这个有3种的解释，这3种的解释呢，每一个解释都很好，然后3种的解释加起来呢，我是让这个信什么更完全一个是信有神，就是相信神的存在，我不是在相信一个宗教的理想我不是在这里相信一个抽象的东西，我是信宇宙中真是有神第二件事情，他信神在，就是相信神的同在那这个就更主观一点了刚刚相信有神，他可以是很客观的很多人这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也相信宇宙中有神 像我们在传福音，以前我在做福音培训的时候啊，就把福音朋友分了好几类哈。那有一类的人，他的确相信有神，但是他会说 How do I know it's Jesus? 我相信有神，但是可能这个也是那个也是，每一家都可能是，我怎么知道你们基督教所传的就是真的。那碰到这样子的人，你要怎么回答他？那我们又有一套的训练哈。那对那些不相信有神的，你要有一套的训练，帮助他，让他相信宇宙有神。那对那些已经相信有神的，那你就要帮助他，怎么知道我们基督教所传的神就是真神？那对于那些我也相信有神，也相信基督教所传的神是真神啊，但是我有这样子的困难，那你要怎么帮助他？啊，像台湾就会有拜偶像的问题啊，祭祖的问题啊，有一些人就会说，但是我被基督徒绊倒啊，或是等等哈，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你要再帮助他解决。好，那还有人就更往前跨一步了，又相信有神，又相信基督教是神，然后也没什么问题，我唯一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信主，啊，怎么样可以得救？那你千万不要跟他说，礼拜六我带你去见教会的弟兄哈，或是礼拜天我带你去找牧师找余弟兄，你很可能跟他分开来他就出事了，所以你一定要当场就要带他信耶稣，要知道自己心中，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能够很清楚地告诉他，救恩的真理一定要清楚哈。好，所以相信神在就往前更跨了一步，这是讲到主观上我们知道神同在，然后我们操练进入神的同在，来享受他的同在。那第三个翻译呢，是相信神是，因为旧约神对摩西的介绍就是 I am who I am， 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那所以这个是重在神的应许。所以讲到有神，重在讲神的存在，讲到神在，讲到重在神的同在，讲到神是，讲到重在神的应许，那么也是比较多是在主观上的哈，我们来经历它。所以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必须信有神，信神在，信神是，而且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决定不要只是习惯性的来到教会中，也决定不要只是习惯性的来灵修。你每一次灵修打开圣经，每一次你来到教会要来聚会的时候，都应该要欢欢喜喜带着盼望来，因为知道主要赏赐那寻求他的。所以你每一次在信心里面来朝见神，来遇见神，来亲近神，你要知道神绝对不让我们空手而回。但是你发现我们很少运用这样子的信心，对不对？我们就是乖宝宝，礼拜天该聚会了，今天晚上小组查经，我们乖乖的来聚会了。但是我们很少里面会有一个期望，说主啊，又是与你相会的机会哈，又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希望今天晚上我们接着来亲近你。我们每一个人不光在这里享受你的同在，而且我们知道你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第二个。所以真正的信心会叫人敬畏神，真正的信心叫人与神同行，真实的信心会叫人享受他的同在。这是第二个讨神喜悦的关键啊。第三个，信心是打开应许宝库的钥匙，或者说打开天窗的钥匙啊。这个天窗一打开来，神的祝福倾倒而下，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打不开啊。那么信心是打开天窗，打开神应许宝库的钥匙。我在这里列两节圣经啊，一个是马可福音十一章，我这里因为纸张不够，我只印24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看一下哈？你们如果没有带圣经，我念给你们听。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从23节读起。那这段的圣经是在主耶稣叫这个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哈，主咒诅了以后，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然后他们就很惊讶说，你看拉比，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枯干了。那么耶稣就回答他们哈，说你们应该要信服神，然后底下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好，那这里是讲到主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信心够的话，这个信心可以叫山都挪开来。然后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应许，不是对门徒，不是对使徒们说的，乃是说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所以你要晓得这个移山的这个能力哈，是借着有移山的信心达到的，是任何人都可以的。但是关键是在于我们看不到这样子的人。好，问题是关键是说我们用了山还是不动。啊，那我几年前讲的那个见证，我现在没有空去讲哈，在 Arkansas 他们教会就是祷告，祷告到那个山真的被移掉了哈。那不是那个大自然说崩一下移掉了，他们会所买的那个地方，就在一个山旁边的一块地，他们盖了会所，然后就要在献堂前，他们完全照着计划，邀请信全部都发出去了，然后准备要献堂典礼前，结果没想到市政府来说你们的 parking lot 不够，这个 permit 不能给你们哈，但是他们想说糟糕了，买的地就这么大，没有地方可以盖 parking lot 的，唯一剩下的就是这个教会的后面紧贴着那座山，那怎么办？那个山不可能盖 parking lot 的哈，所以当他们正在那里头痛的时候，这个牧师就想到圣经上神给的应许，就是你们只要凭着信心叫这座山挪开，他都要挪开。好，所以他那天晚上就跟会众祷告，他说我邀请我们中间一起愿意来操练向神祷告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来加入为教会祷告。他说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可以不用来，但是我们可以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这个教会就迫切为这件事情祷告。好，那么那天祷告完后，第二天他早上牧师到办公室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人来敲他的门。他一开门就看见是一个 contractor， 一个包商建筑商，他就来跟牧师讲，他说我们在你们不远的几条街外正在盖一个 shopping mall 哈，他说我们现在缺少的一些土哈，那现在临时要买不到，他说不晓得你们愿不愿意把你们的山后面的这一块土山的土给我们哈，他说我们愿意给你钱，或是愿意帮你变成停车场都可以哈。马上就实现了哈，那个就是整个教会高兴的。那个牧师还跟他讲说，这个你需要多快？他说越快越好，不然我们工程会耽误哈。啊，他说我们希望你只要答应，我们马上就来。所以你看，就啪啦啪啦啪啦，土全部挖光光了，然后柏油全部铺完了，所以他们这个献堂典礼照常举行。那这是一个真正故事，发生在 Arkansas 啊，那边的这个 Smoky Mountain。的山脚下的一个小教堂发生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碰到一个挑战哈，就是说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那我们也会说，我们祷告也不疑惑啊，有没有人这样祷告过？有啊，我当初停下我的药，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疑惑，因为我相信神，他是神，他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对神一点都不疑惑。那我对圣经这个这么多的应许，这么多的见证，我也一点都不疑惑。但是在这里讲到 real life 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它并没有成就，那我们怎么去解释这段圣经？那我就想起那个黎弟兄有一次在讲祷告的时候，他讲到说祷告有基本上有两种哈，那一种的祷告是叫从地到天的祷告，那个叫做祈求，主啊，我求你医治我孩子病了啊，不是医治我，医治我的孩子，因为孩子病了啊，孩子病了医治你干嘛？啊，或者说主啊，你给我预备一个工作，因为我被 lay off 了，这是祈求。好，主，我希望我父亲信主啊，他年纪大了，求你帮助他。那这个都叫祈求，这是从地到天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这叫祈求。那另外一种的祷告呢，是替神执掌权柄的祷告。你知道神的旨意，你知道神的法则，你知道神的性情，而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是神要做的。所以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说的：我们如果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一点不疑惑在这里来到一个挑战，就是你能不能对你所祷告的事情，你完全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是神要做的。如果是的话，你就替神执掌权柄。 这是第二种的祷告。所以这个不是，这个不疑惑不是指对神不疑惑，而是你对你祷告的事情你完全没有任何的疑惑，你知道这真的就是神要做的，而且就是这个时候要做的。像希望家人得救，我们当然知道是神的旨意，那么但是神是不是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借着谁，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你真的祷告到很清楚，知道就是神这个时候要做，是神的旨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替神执掌权柄。所以我们买会所的时候为什么说要叫买方交出来，因为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因为在祷告中神把这个应许给我们，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块地是神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操练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把握，你硬要这样祷告，它可能成可能不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只是一个祈求。所以 像这个这个我再讲下去底下没有时间讲完我一讲下去就想 举很多的见证给你们听哈。我被放到中国去，第一次去的时候 也是被摆到一个局面的里面，照我平常我就是向神祷告祈求，但是那个时候神却叫我起来吩咐叫那个 被海草卡住的船说，奉主的名叫你动那个话我就不敢讲哈，因为信心不够，真的信心不够。我说主讲出来不成就那多丢脸，你就发现这个人会有很多顾忌，对不对呀？那个 我讲出来不成就，不光我丢脸，这个绊倒别人怎么办，你会讲很多理由然后主还在感动说起来奉主的名叫他动，然后我就说主啊，我哥哥在这，还有连长的在这哈，那我的家教是长幼有序哈，那应该是他们，对不对你看这个摩西在，神都不对约书亚讲话，都是对这个前面的人讲话，所以我就跟主找各样的理由不肯去，然后主就再三催再三催，起来奉主的名叫他动。我后来到最后真的不行了，他们那个弟兄急得都快哭了，我看他们原来都是很刚强的领袖，说再不动的话天亮了这个马上就曝光了，要被抓了哈。然后我那时候一下子顺服主，我就起来，我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船动，我才讲完咚咚一下，他们一推那个船从草里面出来，就是这样子发生的哈。所以我那天整个人愣在那边，我说我在美国讲信心的道，做信心的见证这么几十年哈，然后被放到中国，被神放到一个乡下的河里面，神就让我去经历他让我去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全能。那他也不是说等了很久以后才动，就在我说我奉主的名叫你动，结果他就动了。就第二年我再去那个同样地方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这个几个领袖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他们有三个主要的领袖，他说原来是你，我们就在想一定有原因哈，我们怎么他都不动被卡在那里原来是你不顺服我说不是我不顺服，我说这个 这方面的学习操练实在不够你随便假传圣旨他不会动的，你随便假传圣旨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他不会动的。你随便假传圣旨说要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这个你结果出来你可能真的得不到，但是当你真正知道神旨意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们刚强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用这节圣经要需要了解，不然很多人在这节圣经都被绊倒了，觉得说神讲的斩钉截铁，那为什么我用的时候山就不动呢所以就有四个女孩子曾经想效法彼得说在海上走，他们就奉主的名就走海，因为那天 起风雨那个桥又坏了，他们必须要回去，他们就真的走水，结果全部都淹死了这个信心是不能乱用的那个你可以祈求可以祷告但是当神说话的时候，当你真的是一点都不疑惑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那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要谦卑了但是你要勇敢，不要那么讲的斩钉截铁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初学的人还是要小心一点在用这些事情上。然后因为欧肯兰教会也有一个韩国教会，就为了那个女牧师凭信心叫他们要赶鬼要把身上仇敌的工作赶掉，结果他弄棍子把人家一个弟兄给打死了那个 用信心勇敢都不是外力的是从里面出来的好，那我赶快提下去。那 在这里提到这一节，我就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所以信心是打开应许的宝库，就是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讲到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所以这个应许要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他需要用信心，没有信心应许不容易实现。那很多时候神是格外的恩典让他成就了，但是那并不是我们信心的结果。那底下接着讲希伯来书四章第二节，他说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啊。所以神的应许能不能被我们支取，神的道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帮助，那个关键是在于信心啊。那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然后那种特殊的例子啊，大家也不要为了那个就觉得哎呀信心太难了啊，那个是在特殊的情形下神有特殊的工作要做，那我们可以有一三的信心出来。但是在平常我们的生活在就着我们的度量，就着我们的遭遇，我们应该要很勇敢的然后很单纯的来运用神的信心啊，神所说的神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然后我要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来调和啊，神这么说我就这样接受它。但就像你把蜂蜜倒到水里面去，它就沉到底下去了，你如果不用筷子调调调的话，那你喝起来 你喝不到蜂蜜带给你的祝福啊。那同样的，神很多的话在我们身上因为没有用信心或是不认识啊，我们所信的神是谁，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没有产生真实的帮助，或是那个帮助是很有限的啊。就跟你喝那个蜂蜜的水没有调过的，你还是可以闻到味道，还是可以感受到它一些甜，但是却不是完全的哈，完全的果效。那个你们也听过那个赶路的人哈，在山里面赶路，结果天快黑了啊，很着急，背着包在那里走路，就听见马车来啊，他就试着看哈，跟人家要一个 ride， 没想到那个人真的很好心停下来了啊，也让他上车了，带他赶路哈，要赶到这个天黑以前，要赶到下一个城镇里面。就没想到这个人继续赶路赶路赶路的时候，就想回头跟这个陌生客聊天，没想到一回头发现他站在车上背的那个包哈，还是背的那个包。他说老兄，你为什么不坐下来不把包放下来呢啊，他说你已经给我一个方便了，我都怎么好意思再继续这个把包也放在你车上呢啊。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一面说信神，但是一面我们还是扛着自己的重担。所以彼得前书也说当将各样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彼得前书第五章呢，你也讲到叫我们要学习把所有的重担要放下来，这个需要信心。你没有信心就不会交给他，你有信心你会把你自己交给他。好，所以在打开应许宝库或打开天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祷告这两类哈，一个是从地到天，我们就支取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么从天到地的时候，那这种是掌权的啊，那个是比较特殊的情形。那我就希望这些经文我们也不要困惑了哈，觉得为什么用在我身上用不出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四个，它是得胜的秘诀。那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凡是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你就发现哈，今天任何人带着任何难处，包括你自己，包括你所服侍的人，或是你周围所看到的人，几乎你可以把他所有的难处都归类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的，对不对？你看我们生病啦、家庭问题啦、职场问题啦、感情问题啦、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啦，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碰到的苦难。那你会发现他就通通难刮在这个世界这个字的里面。那么怎么样子能够胜过世界呢？你能够胜过世界的秘诀到底在哪里？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好，那么信心，然后他底下接着，他已经讲完这句话了，他接着他又再继续讲哈，他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他在把这个信心怎么用又用得更具体一点。所以我要相信，不是相信我所祷告的要成就， 我的重点不在于我要借的，我要去相信我所盼望得到的我可以得到。信心的运用来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把信心光定睛在你盼望得到的祝福身上，而不是赐福的主身上，那你在很多的祷告上面，你会发现你好像没有经历祷告得答应，你会在信心上你会觉得你碰到挫折。就跟一个孩子跟他父母亲的关系，如果完全都只建立在他所得的好处，哈，啊，爸爸今天如果给我吃的是这个butter candy 哈，那个白脱糖啊，我就对他感谢成这样子，好，我就爱他这么多。他如果给我吃的是巧克力糖啊，然后我就爱他是这么多哈。那如果他给我吃的是瑞士进口的巧克力糖，哇，那我就爱他更多啊。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信心、爱，好像是根据我们所得着的或者祷告所得答应的东西来决定的话，那么这个是不成熟的。所以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让我们胜过世界的是信心，但是他又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个信心到底是怎么用，乃是那些信耶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所以我们真正的重点还是在于耶稣的本身，他就是神，我们所信的主他就是神，他是宇宙的主宰，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他配得我们来爱他，他配得我们信任他，我们把他当作是神的儿子来相信他。所以老约翰在这个 讲这些信心之前，他第二章也特别讲到世界，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到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这都是信心，这都是信心。到底 我是选择世界和他的情欲呢，还是我是选择神的旨意？好，那我们现在底下来看 这个信心的特质。信心的特质我讲了三个，第一个不住增长，第二个不凭眼见，第三个不受限制。那么信心是生命，所以它会不住的增长，只有生命，只要它是生命它就一定会增长，所以真实的信心是一个生命，它是不住增长。所以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他说他夸奖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说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它会长的。那 我在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叫做那个被污鬼附的孩子，就是马可福音第九章，主耶稣从变化山上下来，然后发现一群人在那边，然后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这个马太说是癫痫，这边说的被鬼附，那么找门徒赶不出来，记不记得记得这个故事，然后那个主耶稣跟他们对话以后，这个孩子的爸爸就cry out to Jesus， 他说你若能，求你救救这个孩子。那主耶稣就回答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对不对？然后底下主耶稣跟他讲完这句话以后，那个父亲就接着又 cried out， 对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什么？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信心不够，那我们因为他是生命嘛，所以它一定需要长，所以在很多的处境里面，很多的环境，神容许我们进入的环境，你会发现我们的信心跟环境好像真的是差了一个 gap， 不够。好，所以我们会担心会害怕，那信心够不上来，这个不要难过，因为这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们需要 be true， 要向着主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孩子的父亲就很真实，他说我信，但是我就是信不够，求主帮助。那么当神就行了神迹，当耶稣就行了神迹把他孩子治好以后， 你相不相信他的信心就会长呢？就会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不住增长的信心，神把我们带进环境，显出了我们信心的实情，让我们显出了我们信心的不够，但是呢这不是神的目的， 那主的目的是让我们借着这样子，我们经历了他，第一手的经历了他，然后我们的信心增长了。好，这是讲到不住增长的信心。好，所以怎么样子让信心能够不住增长呢？就是借着本身的经历。那第二件事情，借着别人的见证，让我们的信心增长。好，那么当然我现在是指主观上的，好，那个客观上的永远是信心的增长是我们借着读主的话呀，相信神的话呀，我们跟主建立个人的关系。我现在只是讲到在环境上，借着你本人的经历，借着别人的见证。那我从前讲过穆迪，他有一个小男孩，很小的时候他把他放在桌子上，叫他跳到他身上来的时候他不敢跳，对不对啊？他就放了，叫了很久以后他才跳，跳了第一次以后呢，他在放第二次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孩子不需要等那么久就敢跳了。那等到放了几次以后，这个小孩子知道跳绝对没问题，所以他说穆迪说，后来我下班钥匙一插到钥匙孔的时候，我都得赶快冲进来哈，因为那个小孩已经跑到上面要准备跳下来了。所以从前是一件让他害怕不敢的事情，后来变成他很享受的事情。这讲到本身的经历，这个让他知道所信的是谁，他本身的经历让他知道我不要怕，只要信。那第二个，这个信心能够不住增长，是借着别人的见证。好，那我以前也讲过，有一个人赶路，好，那个桥坏掉了，结果碰到一条河，啊，这个冬天哈，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只好从冰河上趴在地上，这样小心小心的一步一步的往前爬哈。结果爬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就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他就抬头一看，看见那个四匹马拖着那个大行李车，上面放了很多的粮食啦，这个货物，人家在那个冰河上扬身而过。他就不需要再爬了，对不对？他站起来大摇大摆的就过去了，因为别人的见证让他知道这是可靠的，这是可以经历的，这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这个希伯来的作者讲完十一章这么多信心的伟人以后，他说这些人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既然这样子激励我们，坚固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借着别人的见证，我们的信心被坚固了。我们可以 look off 所有让我们灰心失望痛苦的事情，来 unto Jesus。所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有人翻译作万段以至于耶稣，就是你原来是在看那些灰心难过叫人害怕叫人愁苦的事，那你现在不再看了，断掉了。好， look off， 那个 OFF 就是不再看，然后 unto Jesus。 好，那这是我们要操练的。第二个信心的特质，它是不凭眼见。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他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所有的神迹能够发生，神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你凭眼见它是不可能发生的。对，真实的信心是不凭眼见，是凭这个就是 not by sight， 而且也不是靠感觉，也不是靠经验，而是完全凭着信心。所以你看到水真的是水，它怎么可能变成酒呢？我的常识告诉我它不可能。五饼二鱼怎么可能给五千个人吃饱呢？不可能，那是小孩子的便当啊！这是我们的经验，这是我们的判断。所以真实的信心是不凭这个的，是要凭这个不是凭着眼见。所以当你在运用信心的时候，这个眼见的环境不是说你要像鸵鸟一样不去看它，不了解它，但是你决定不能够借着环境来决定你的信心。那信心是不能凭眼见的啊！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啊，这件事情有点好转了，然后你就放心了，然后这件事情恶化了我就担心了， 信心是要抛锚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等一下底下会讲到这个信心的根据哈。你信心决定不能是根据环境，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感觉，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判断，也不能够凭着经验啊。这个有点矛盾，对不对？那前面我们讲到信心要凭着我们的经历哈，我们自己经历过就增长了信心。但是在这里说的经验是指说你在为人处事，在处理事情，你的判断，你的经验。五饼二鱼不可能嘛，那个一个小孩子就吃完了，怎么可能给5000个人呢？这是讲到我们人的经验。但是在信心里面成长的经历，那个是不一样，希望大家不要 confuse 哈。好，第三个，不受限制。我引用的经文，罗马书4:17，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那这个东西你们觉得比五饼二鱼难还是更难，对不对？你五饼二鱼还有个东西嘛。好，你在这边讲到这个水变酒，你至少还有个水，使无变有，然后叫死人复活，那这个是不受限制的了，那就已经是更超越的了哈。那我在这里特别讲的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例子，那你都知道，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马大玛利亚赶快打发人去找耶稣，这个叫不叫信心？叫。他不凭眼见啊，这个拉撒路病了，再病都没问题，他们相信耶稣可以，所以他们没有急着去找医生，他们马上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发人去找耶稣。他们两个是信心，但是耶稣却在所住之地又多住了2天，那为的就是要帮助马大玛利亚从他们原有的信心，已经是很多人都赶不上的信心。你看我们今天碰到难处，碰到生病，一定先去看医生啊。我们碰到难处先去找专家啊，我们先碰到难处先去找弟兄姊妹祷告。那这两个人碰到病先去找耶稣，这已经是很多人赶不上的了。但是耶稣爱他们，耶稣这个底下讲这句话以前就加了一句，耶稣素来爱马大跟玛利亚。所以耶稣就故意不去哈。那等到他尸体都臭了，就是让人对拉撒路的复活已经完全绝望了，不可能了，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有盼望，死了就不可能了，更不要说死到已经臭了。但是耶稣这个时候才来，就是要帮助他所素来所爱的马大跟玛利亚，他对主的认识，他们信心的度量能够被拔高到一个层次，是不受限制的，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不光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英文是说 nothing is impossible， 不是 nothing is difficult。 这两个还是不一样哈。那我们说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就是对神没有困难的事，但是对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神要叫人知道信心是可以没有底线的，是不受限制的，因为神是没有底线的，因为在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情。那这样子的功课他并没有让很多人去学，他是让他所爱的马大玛利亚学，把他们放到一个环境里面，所爱的兄弟病了，找人去找耶稣，找到了耶稣都不来，在这样子的一种局面里面，拉撒路终于死了，而且到最后臭了，耶稣能够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忘了是马丁路德还是谁说的，他说神要让我们这个神带领我们经过一些难处是为了祝福我们哈。神带领我们经过一些大的难处是因为神有大的祝福要给我们，神带领我们经过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是因为神要向我们显神迹啊，然后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神迹来。所以从天然人来说我们都很怕，我是很真实的说，天然人来说都很怕难处，都很不希望难处存在，不希望风暴啊，不希望苦难啊，不希望有这些艰难。但是真正的信心哈，让我们知道神掌权，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所以像约伯那样子什么都掉的时候，他能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到了最后他的妻子都在那里嘲笑他，他说你死了算了，这个，但是他后面这个 King James 在这个大概第十一章还是哪里，这个约伯讲，他说就算他杀我，我还要信他。哦，那个信心是真的 是了不起，因为我知道你是神，你就算今天杀了我，我仍然知道你是神。那当然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我只是跟大家讲，我们的信心需要不住增长，那我们的信心在应用的时候需要不凭眼见，那我们的信心在极大的难处里面，我们更不要灰心，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恩典，他要让我们看见信心是不受限制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受限制的。好，那么信心的运用，这是简单的复习了哈。源头是讲到神儿子的信，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它前面是我们都很熟的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底下就接着讲，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那有的翻译呢，把它翻成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那么我去看了英文圣经呢，这两种的翻译都有哈。那关键是在于那个介系词啊，是说我们是用 in 还是用 of 啊？如果我们的信心用 in 的话，就表示我是信神儿子而活啊。那如果是 of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就是我是因着神儿子的信而活着。讲到信心的源头，所以天然人挤出来的信心哈，常常是经不起考验的，而且会不够用。有的时候你需要像挤牙膏一样哈，还要说我信，我相信神一定会，那就像挤牙膏一样。那么从神儿子的信心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替代，它是一种深处的平安，它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安息啊。环境可以变来变去，海上可以狂风暴雨，可是深处却有一个平安，那个信心从神来的。你是真的讲不懂，环境真的越变越坏，可是你里面却说不出来的有一个安定，知道不要怕 be still。 那 我希望大家能够慢慢也摸着这个东西的不同，这个是需要去体会去用它的。 好，那根据呢，信心的根据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所示，就是他是怎样的神，神自己是我信心的对象，他是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蛮有恩典啊，不轻易降灾啊，从来这个啊，又常常这个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是荣耀的，他是圣洁的，就是你的信心是在神本身上，知道神信实，他怎么说，就算人失信，这又何妨呢？岂能够因为人的失信就废掉神的信实吗？啊，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啊，所以这是讲到神的所示。第二个是神的应许。那这两个这都不是我今天可以讲的，因为这个范围太广了。神的所示跟神的应许，来建立我们的信心，那这不是今天我题目可以说的。我们曾经讲过信心的系列，讲的十二堂，那你可以从各方面，从圣经上的记载，从圣经的应许，去知道神的可信。我只是讲到它的根据。所以我们的根据不是因为传道人告诉我这么说，乃是圣经这么说。我的根据不是因为有一个有恩赐的人为我祷告过，那我们谢谢主，有恩赐的人为我们祷告，有信心的人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信心的根据是神自己，是神所说过的话。第三个原则在用的时候，就是我写两个最简单的，一个叫做单纯，神怎么说我就相信事情怎么成就。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只要，换句话说其他的都不要，只要凭着信心求，然后呢，一点都不疑惑。他说疑惑的人不要，就像海中的波浪翻腾，这样子的人不要想从神得到什么。所以要一点都不疑惑。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这是我们买会所的时候常用的话。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也就是穆安德烈说的，信心就是肯定所有神所讲的都是真的。这也是保罗在灵后说的，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借着他是实在的。 范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所以换句话说，信心不是只是用在难处上，千万不要以为信心只是用在祷告，用在难处，用在苦难，信心是用在我们一切生活形式。所以圣经三次提到义人必因信得生，不是得生命。好，请你们注意中文的翻译会让我，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领会，我想义人因信称义，然后因信得生，得了生命，得了永远的生命。但是你如果去读英文圣经的话，它是讲 live by faith， 是因着信心而活着，或是凭着信心而活着。所以你要晓得，我们是靠信心入门，靠信心被称义，也是的确借着信心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刚才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说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远的生命。但是呢，这里所讲的这三处所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通通都是讲到 live by faith。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新约三次提到，都说到我们是 live by faith。 最后讲到果效，我这里提到几个点然后我们就结束了。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说你有真正有信心，他就一定要有行为，就是这个行为是他信心的明证。信心是本，那么行为 是我们的果子，是我们的见证，见证我们是真信心。所以信心的果效一定要结出果子来，一定要有行为的，一定要有具体的见证。那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他前面一章八节他是讲到，我们虽然没有看过他，却是信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为 爱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的。这个爱跟信应该是倒过来。然后底下就接着讲说，并且得着你们灵魂的得到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信心让我们整个人在救恩上，在全备的救恩上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第三个，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这种遗文旧样律法要求在保罗的心中的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情是到底你的信心在你身上有没有产生果效。那一个很好的明证就是会让人产生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一个人真正活在信心里面，他爱一定是他的见证。一个人真正信神，一个人真正活在信心里面，他会生发仁爱的心。那这是讲到果效。那么九章二十三节马可福音讲到，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你就发现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是活得非常积极的。他不见得没有难处，而是他在信心里面，你发现他活得非常的积极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带着能力，带着盼望，带着这个把握，在主的面前经过过五关斩六将。他这个人是很 upbeat 不是天天垂头丧气啦天天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天天挂在嘴巴唱呢这个垂头丧气的。他是一个非常满了荣耀盼望因为他把信心抛在主的身上。好，这些都是可以看得见的果效大家有没有问题？对对对，我刚刚忘了讲，谢谢你提醒。那个原则的两个，第一个是单纯，第二个是必须经过试验。好，谢谢你。雅各书一章三节讲到，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那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被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当我们讲有信心的时候这个神一定要让他经过试验。好，那把我们所有这个错误的信心，掺杂的信心，掺杂的动机或是这个不成熟的地方，神都要帮我们把它做得纯净，见得老练然后可以得到荣耀尊贵和赞。还有没有？谢谢哥哥。没有的话我们祷告，我们去吃饭了。 主耶稣啊，我们非常非常的谢谢你啊！我们知道不仅仅借着信心，你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啊，能够本乎恩，因着信，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我们。但是我们也谢谢你，把我们摆在信心的道路上啊，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环境里面，你要叫我们凭着信心而活着，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来敬畏你，与你同行。也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把天窗打开，让你所有的应许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用信心与我们所有听见的道来调和，而让你的话语真实的成为我们的祝福，也让我们借着信心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让我们在世界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主啊，我们真是这样在这里谢谢你，把我们自己、把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承认信心在我们里面常常不够，但是求你借着各样的环境，叫我们信心不住增长；借着我们胜过仇敌，让我们得吃食物，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增长。主啊，我们把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也特别交在你的手中，但愿这些信心的信息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道理，而是你活生生的一个 living person，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神儿子的信心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如今可以活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